神剑。诗篇122篇，和合本。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篇122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传在这里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案例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他和人际交往呢，常常感觉到非常的害羞，不能够主动的去和别人打招呼，或者跟别的小朋友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呢都是心急如焚的，到底怎么样来训练这些小朋友啊？训练这样的孩子呢？那海伦老师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方法，让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但是海伦老师啊，说到底啊，在跟您的这个交谈过程中，发现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无论如何在怎么样下功夫在训练孩子的同时呢，好像首先我们要训练的是我们自己。哎，还记得海伦老师你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要用四个步骤嘛。首先我们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示范来，然后让孩子看。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做哈，这好像是第二个步骤了。但是往往呢，到了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说我们要看着孩子做，然后呢我们要在一旁鼓励哈。不过说起来呢，就这个第三个步骤我们家长往往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在旁边看着的概念是我在那监督他，叫不叫叔叔阿姨啊？你叫了叔叔，但是你好像没有叫阿姨。
哎，很典型。
对吗？跟叔叔说你好，但是我没有听到你跟叔叔说再见呢。
嗯，是没错，
还差一
很典型的，很典型的好拜子的行为。
又开始了好拜子。对，
是。其实我可以建议大家有自己搞一个小活动哈，就是家长你可以自己练这个活动，你不需要别人的，你自己拿张纸出来，拿纸和笔啊，然后写上什么呢？写上一个标题，先写上我有哪些好拜子的行为冒号，然后下面列一个列表啊，然后自己想回想我哪些行为或者哪些语言跟孩子说话的方式其实是会是在好拜子啊，自己留意。你可能一下想不出来，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不是太有觉察力。
对，
你可以把这个活动呢设立为一周活动
啊，
花7天的时间慢慢的自己留意，或者问旁边的人，问你的配偶，
哎，这个
我一般都怎么跟孩子说话呢？
对对对，
我有没有好拜子的行为？ 啊，别人容易提醒你，或者在一群的家长在一起学习啊，一起同行啊，或者我们这个家长的课上，哎，互相可以提醒对方啊。
你发现吗？就是这个活动，不光涉及到跟孩子，跟丈夫，很常常会出现的，
肯定是。
比如说老公做菜啊，我先生在家做菜，我现在反省一下，我真的很对不住他。他吧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研究新菜型，
嗯，
因为原来我老夸他说他做菜好嘛，所以他就喜欢去什么网上 YouTube 上，嗯，看完了之后，然后他还胆特大，他就开始实验，嗯，实验完了吧，我就在旁边，你这怎么加葱加太多了？这个鱼这太大了。
第三步骤。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你就老这么批评我吧，我现在有点没有信心做饭了。
麦子薅太狠了。
伤了麦子。
伤了很多的麦子。
所以我把我老公的这个做菜的这个才华给埋没了，以后就吃不到好东西了。看样子我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哈，这个薅麦子的行为要赶快停止啊，跟老公也得要学习鼓励，是吧？
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当我们怎么样减少薅麦子呢？其实这个也要有智慧。
嗯，
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掉自己身上的一个坏毛病啊，往往就是针对这个毛病去练，错了，
哦，
啊，因为我们的焦点又关注了什么
毛病，
败子
啊，败子，又关注毛病。
所以怎么样减少薅败子呢？恰恰不能够关注我有没有在薅败子啊，
哦，
这样明白
啊，哦，明白明白，哎，
反而是要怎么样可以让我自然而然的就不再薅败子呢？反而是要增加正确的行为，就是去呵护麦子，就是我们说的鼓励。
嗯，
你的关注练习的焦点反而是更多的练习鼓励鼓励鼓励，而不是更多的关注我有没有薅麦子薅麦子薅麦子。
也，哎，就是说我有没有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是吗？
对，也就是说我们人总是要做一种行为的，你总是要选择一种行为来填满你的生活的，不是薅麦子就是关注麦子。因此你想减少薅麦子，请不要刻意减少薅麦子的行为，是反而是要刻意增加呵护麦子的行为。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常常第一个动机出来就是我们发现自己错了，然后我们要改错改错改错改错，
哎，就是这个，
是不是？
这就是，
其实你越想要改错改错改错，哎，你越错的离谱，
对
对吗？
这就是我们家庭养育里面经常讲的话，说错误可以成为学习的好机会
啊，
但是怎么样让它成为好机会，就需要这个智慧，
嗯，
就是麦子和败子，我的错误和我的正确。
嗯，
我应该怎么样来减少错误？不是我不停地提醒我自己，时常留意自己有没有犯错，错了，其实你一直在关注败子。
哦，这个才叫在关注败子，哎，是这样的理解。
对，
我老留意，哎呀，我又做错了，哎呀，我又说错话了。那实际上就是说，我自己老是给我自己打分是负的，老是说我自己不行，嗯，所以我也特别容易观察到我的孩子又做错了，我老公又做错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还记得吗？圣经中四福音中讲到了一个案例，说的是有一个人，他身上曾经有七个鬼。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耶稣有提到这个七个鬼，是吧？这个例子，
嗯，
那个例子就是讲说，哎，污鬼呢，就是被赶出了一个人，就好像我们说的败子，不好的东西嘛，哈，你是把这败子薅了，哦。这个坏毛病，这个错误，啊，这个坏的品格是离开了我的孩子。
对，
污鬼离了人身，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到处找他可以找的地方，然后呢他后来又转回到他所离开的那个孩子的那个房子那儿去了，就回到那个孩子的心灵那儿，然后他往里一看呢，空闲的，是空在那里的，本来是他来住，鬼在住，赶出这些鬼以后里面还是空的，看见没？
对
啊，然后呢还打扫的挺好，也装修了，就是没有填满，没有另外派一个对象住进去。他想说，哎，比我以前住的还好，所以他去呼朋唤友的找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鬼，说，哎，这儿好这儿好，结果大家都知道这消息，都跑来了，所以说这个人后来的境况比以前更不好了。 啊。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当孩子的他的这个心田里面哈，
嗯，
你把这个稗子薅出来以后呢，你这个稗子的位置你不能被麦子填满和代替，结果就是怎么？结果就是你薅出来的稗子里面还会长出更多的稗子，那块地没有被麦子填满。这就是为什么田地的主人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急着薅稗子，因为你越薅那稗子越多。为什么？因为你的麦子还不够茁壮，还不够扩展，还不够丰富，以至于可以把薅掉稗子的那个地方给填满，代替稗子。这就是我们说，所以那个乌鬼被赶出来并不难，前提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一旦房间空出来以后，你有没有一个属神的、圣洁的、公义的，可以代替乌鬼住在那个房子里，以至于那个鬼想再回来回不来了，因为地盘被占了，地盘被麦子占了，对不对？被真理的生命占据了。最重要的是你看重什么，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偏颇，比如说就是很狭窄的认为只有我现在灵城现在被神关注的这部分是最正确的。不，神的国太大了，远超你所能够预想的。每一个人知道你在那个灵城，那就说明在这个生命阶段这个灵城的装备就是你现在需要关注的就好了。那你会随时被圣灵带到下一个灵城，因为圣灵是做心事的神。那同样的道理，在让我们需要把公义、正直、圣洁、羔羊的生命请他，邀请他住到我们的屋子里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乌鬼赶出去。或者说根据田地的这个真理，主人说稗子都不需要你薅，也就是说鬼都不需要你赶。当你关注麦子的成长，当你的麦子被呵护得很好，保护得很好，时候到了可以成功的结出属神的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稗子已经没有地方可待了，也就是我们说的鬼就被赶出去了，疾病得了医治，生命得了更新，关系被重建，它就自然而然会跟随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在这个短暂的地上的肉身的日子里面哈，你到底你是把你的精力放在改毛病改缺点上，还是把你的精力更多的放在让我怎么样可以吃喝属神的光明的基督的生命，神的话语。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坐在主的脚前。 今天我爱看这旧地点。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历史上关于耶稣复活了的事件，众多的人都对此提出挑战。作为基督徒，从内心深处来说，要真说服自己的内心来相信耶稣复活，真的需要真实的面对各种挑战的声音。大致有这样的一些声音来反对耶稣复活的事实。第一，就是有人认为死里复活的说法是源于人的想象、幻觉或者是谎言，因而是不可靠的。他们提出的论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他在被安葬后醒过来逃走了。第二，耶稣的确死了但没有复活，只是门徒们对他过于思念，产生了他从死里复活的幻觉。第三，耶稣的确死了但没有复活，门徒们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并且到处散布耶稣复活的谎言。这些是不是在我的脑海中也曾经浮现出来的疑问呢？好吧，让我们来真实地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心声。今天首先看看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只是昏迷了，当他被安葬后醒过来就逃走了这个观点。当时耶稣受罗马兵丁残酷鞭打，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众人都看见了的。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被钉的人也无法生还，何况耶稣的死是由罗马士兵、百夫长、约瑟等检查后所公认的。罗马士兵特别用枪刺耶稣的肋骨旁，流出水和血，当人在死亡的时候血分离出来，血清就变成水的样子，这在科学上也是完全可以证实的。最怕耶稣复活的犹太人也对耶稣的死笃信不疑，他们唯一的担心只是耶稣的门徒盗走尸体而已。其次，即便假设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后没有死，只是昏迷过去，那他也不可能逃走。想象一下身受重伤的他，如何能够不吃不喝，在冰冷的石墓中躺一天两夜，然后自己解开身上紧紧的裹尸布，推开封木的巨石，躲过士兵的严密防守，赤身露体的逃脱。这样的场景恐怕只能在好莱坞科幻大片中才能看到。第三，如果耶稣是昏迷而逃生，罗马和犹太当局要止住耶稣复活的谣言，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立刻逮捕他，并且将他重新处死。这样所有关于复活的谣言就会自动停止啊。但是罗马和犹太当局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这么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根本找不到耶稣。所以耶稣昏迷说法实在是不符合世人的生存常识的。格林多前书15:22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复活大能的真神，因为耶稣是真神，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
耶稣怜悯世人。 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